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在美国因疫情关闭边境超过一年半后，从11月8日开始，对入境的国际航班旅客实行新的入境政策。这一项规定面向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等共33个国家，要求这些地区的旅客在登机前必须完全接种，并出示3日内测试为阴性的证明才可入境。在美国认可入境旅客接种的是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辉瑞、莫德纳、强生、阿斯利康的疫苗。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国际旅客，美国不要求他们必须完全接种，但需要接受测试。2岁及以下的儿童可免于测试，未接种的美国人只需出示1日内进行的测试。未接种的美国人只需出示1日内进行的测试呈阴性的证明。这个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境内航班。这项新规亦都要求航空公司执行，否则每次罚金可能高达$35,000。综合路透社等媒体礼拜一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近日批准了一项监管框架。在美上市的中企如果未通过审计检查，将遭到强势除牌，从美国下市。估计目前约有270家中企在美上市，这些中企都没有符合美国审计规范。证监会主席 Gary Gensler 表示，这一项监管框架可望在今年底前敲定细节，随后将启动除名程序。美国国会在2020年12月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证监会在今年3月发布临时实施条例。根据新法律，如果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证明他们连续3年未能审查某个公司的审计，证监会必须将他除牌。此外，路透社亦独家披露，一些在美上市的中企已接到证监会指示，要他们加强披露首次 IPO 时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离岸架构的信息，以及中国当局干预公司运行对投资者的影响和风险。11月7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时说，他可能会等到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正式宣布是否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他说，我当然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我认为很多人都会非常高兴。川普补充说，其他考虑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正在等待这个决定，因为如果我参选，他们就不会参选。川普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已经向几十名共和党人提供支持，并表示他将继续为他们背书，以帮助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赢得多数席位。他说，我会继续为好人忙碌，而不是为坏人。共和党只需要在国会众议院获得5个席位，在国会参议院获得1个席位，就能够在明年重新控制国会。在刚刚结束的地方性选举中，民主党选情不佳，不单止是在维吉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落败，在新泽西州州长选举中亦只是以微弱优势取胜。无国界记者组织礼拜一公布了2021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的提名人，来自11个国家的记者和媒体获得共3个奖项的提名，包括勇气奖、独立奖和影响奖。在狱中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和其他3名女性记者获得勇气奖的提名。公民记者张展因深入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疫情初期情况而遭到中共抓捕和判刑入狱。无国界组织在提名张展的介绍中表示，尽管不断受到当局的威胁，张展2020年2月在网络即时上传了大量视频报道，展示武汉的街道和医院，以及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家人受到的骚扰等。张展的报道成为当时武汉疫情状况的主要独立信息来源之一。张展在2020年5月被捕后，连续几个月无消息，他展开绝食抗议，却被强行灌食。无国界记者组织11月3日发出紧急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目前狱中生命堪忧的张展，并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如果张展继续被监禁，他将面临死亡。 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进行了关于出售210亿美元股份的调查后，特斯拉的股票在11月8日盘中下跌。根据市场数据，特斯拉的股价在今年以来已经下跌了9次，但这次的盘中跌幅是8个月以来最严重的。在11月8日上午盘时段，特斯拉一度下跌 7.3%， 达成3月5日以来的最大盘中跌幅。马斯克经常在推特发布惊人的推文，导致特斯拉的股价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做事的风格实际上亦受到了他的粉丝的追捧。在上个周末，马斯克告诉他们的推特支持者知，他没有钱支付美国政界鼓励的富豪税，因此在考虑是否出售手中的特斯拉股票缴纳税款。而在推特的调查中，有 58% 的人士认为马斯克应该出售特斯拉股票，而马斯克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一种结果。路透社报道，截至礼拜日的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病例已经接近 2.5 亿。与此同时， Delta 病毒变种的激增已经有所缓解，正常的贸易和旅游逐渐恢复。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正经历创纪录的疫情爆发，据报道在过去三个月，每日平均病例数下降了 36%。分析结果显示，虽然病毒传播速度有所放缓，但由于具有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每90日就有5000万人感染。新冠疫情开始近一年后，确诊病例先突破5000万例。卫生专家警告称，更冻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假日聚会可能会增加病例。据路透社分析，在240个国家中，有55个国家的新增病例仍在上升。俄罗斯、乌克兰和希腊的新增病例已达到或接近两年前疫情开始以来的创纪录水平。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拜登的支持率继续下降，近半数的受访者，即是 46% 的人认为拜登作为总统的表现比预期差，其中 16% 的人在去年投票时支持他。 44% 的无党派人士表示拜登的表现比他们的预期要差，而不是更好。拜登的支持率在过去几个礼拜一直在下降，由于 Delta 变种逆转了疫情的进展，以及从阿富汗撤军招致了两党指责，拜登的支持率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一直徘徊在 40% 左右，而现在已经下降到 38%。根据民意调查，6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拜登竞选连任，其中包括28%的民主党人。拜登在上个礼拜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他的民调数字下跌，他说这个不是我竞选的原因。他指出民意调查是不稳定的，并补充说我参选不是为了确定我在民意调查中会有几好。近日佳兆业公司的债务困境越演越烈，这家企业拥有超过110亿美元的未偿还美元债券，亦是中国地产开发商中的第三大美元债借款人。佳兆业正在深圳出售18个地产项目，总价值估计约为130亿美元。预计佳兆业甩卖资产的做法可能会为他争取一些时间，但是该企业要支付的账单十分庞大。在今年上旬，佳兆业报告的总负债为2380亿元人民币，有超过10%的债务需要在一年内偿还。在11月8日的报告中，曼神殿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分析师表示，佳兆业的债务危机对中国地产市场来说是个不祥之兆。投资者特别担心的是，佳兆业现在没办法找到现金来偿还国内外的债务。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的，而且还在加剧。台积电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台积电已经回应了美国商务部关于提交供应链信息的要求，并确保没有披露任何客户具体信息。台积电发言人表示，台积电仍然致力于一如既往地保护客户的机密。台积电在美国时间11月5日提交三个档案，包括公开表格一份，以及两个包含商业机密的非公开档案。上个月，美国商务部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企业在11月8日之前填写调查问卷，以提供芯片供应链相关信息。根据美国政府网站的消息，其他一些公司包括美光科技、 Western Digital 同聯合微電子學公司，亦喺禮拜一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咗申請。另外，韓國財政部11月7日表示，三星電子同 SK 海力士等韓國科技企業正準備自愿向美方提交部分半導體資料，一直喺就提交數據嘅範圍與美國進行談判。日本共同社報導話，日本政府8日大幅放寬為應對 COVID-19 疫情的入境限制，允許外國商務人士、留學生和技能實習生等入境，並允許已經接種疫苗的商務人士或勞工的入境隔離時間從10日減至3日。日本政府認證的疫苗包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三款疫苗。上述人員需要引進外國人的企業或團體等負責行動管理，在入境後第三日接受 COVID-19 檢測，如果第四日的檢測結果呈陰性，就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外出聚餐。如果入境外國人沒有接種疫苗或沒有相關企業負責人管理，仍將要求隔離14日。長期停留在日本的留學生與技能實習生原則上亦將隔離14日，如果已經完成接種疫苗，可縮短為10日。不過，目前日本仍禁止外國觀光客入境，但日本政府年內有望恢復旅遊團入境。針對拜登政府的疫苗令，美國卡車司機團體發出警告稱，該強制疫苗令將損害該行業，進而加劇供應鏈的緊張和混亂。美国卡车协会主席克里斯·斯皮尔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如我们在疫苗令公布之前向政府提出的意见中所明确指出的这样，卡车司机在驾驶室和户外度过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工作日。鉴于全国范围内卡车司机的短缺，我们的行业保证关键货物的运输是至关重要的，包括食品、燃料、药品和疫苗本身。聲明中說，這一項疫苗令將對已經受到限制的供應鏈產生影響，但他們仍選擇繼續推進具有災難性的指令，這個毫無疑問將導致卡車運輸業失去大量的司機。在11月4日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發布疫苗令之前，美國卡車協會、卡車運輸商協會和其他組織曾經呼籲靈活處理這項疫苗令，並警告說 37% 的卡車司機將辭職，將而引發大規模的供應鏈中斷。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有两位不愿意署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恒大集团子公司景程有限公司有总额约为8249万美元的债券票息，是这个礼拜一过期未付。这一笔票息已经进入为期30日的最后宽限期，如果在30日宽限期过后仍未兑付票息，即正式违约。美国之音的报道就指出，除了景程公司的上述两笔美元票息过期未付外，恒大集团本身在11月至12月期间还有总额大约为3.38亿美元的海外美元债券的票息到期，届时恒大能不能够按时支付尚有待观察。外界担心一旦恒大在宽限期过后仍无法按约支付到期债券的利息或本金，恐怕会引起违约崩盘的情况。这个不单止严重冲击中国市场和经济，为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造成震撼。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礼拜一表示，辉瑞公司预计将为针对18岁及以上人群的新冠疫苗加强针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该请求可能最快在这个礼拜提出。目前的加强针政策是，接种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的人只要超过65岁，或者患有糖尿病、肾病或怀孕等健康情况，或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有新冠暴露风险的，都可以打加强针。任何在2个月前注射了强生新冠疫苗的人都有资格打加强针。辉瑞公司礼拜一没有就该消息置评，全美超过2400万完全接种的人已经接种了加强针，约占完全接种人群的12.4%。礼拜一， 卫星服务提供商 OneWeb 创始人格雷格维勒表示，希望在低轨道上发射 32.7万颗小型卫星，以创建一个全球无线宽频网络。OneWeb 最初计划向近地轨道发射648颗卫星，以提供全球互联网服务。去年五月，该公司又申请向近地轨道发射4.8万颗卫星，而 SpaceX 计划部署1.2万颗星链卫星。到目前为止 ，SpaceX 已经将1791颗星链卫星送入近地轨道，其中包括最初的测试版本，远远超出了最初1440颗卫星的配额。相比之下 ，OneWeb 的在轨卫星数量达到322颗。OneWeb 创立于2014年，它的全球总部设在英国。2020年3月，该公司在美国申请破产，原因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该公司财务混乱，而它的主要支持者日本软银集团拒绝向它提供更多资金。2020年11月，该公司被英国政府同博克铁高部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